是终点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走到地极，他一定要出去才可以。他们不肯出去，那使徒们觉得这里重要，工作太重要了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走，圣灵打发别人走。所以你看见说身体上的一些肢体，他们就出去了。他们一直走到安提亚，他们本来还不敢，他们本来还是不把福音传给犹太人，但是你看见了那些弟兄们，他们受感动，他们也把福音就送给了那些外邦人，不认识犹太，甚至犹太人。所以最后呢，给我们看见，在安提亚也有个探头阵地，安提亚也有教会。不过安提亚呢很特别，安提亚有四种人。第一是罗马人，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事情；第二是希腊人；第三是犹太人；第四是当地的安提亚人。所以你看见了，现在和耶路撒冷不一样，耶路撒冷只说一种语言，最多两种，一种是希伯来文，讲希伯来语的希伯来话，还有那些本来到了希腊世界，他们说的话是希利语话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在耶路撒冷只有一个背景，都是犹太人，他们都讲一样的语言。现在呢是来到了安提亚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是为着实行的。耶路撒冷有它的特点，安提亚也有它的特点。现在到了安提亚，你怎么办？难道说安提亚就是耶路撒冷的翻版吗？不是，因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圣灵也用这些特点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。在今天在耶路撒冷不能实行的，只能够在安提亚实行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起头就打发巴拿巴去看望他们。最后呢，巴拿巴去了，他也看见主的恩典怎样在安提亚中间工作。他忽然觉得他自己不行，他也知道说彼得也不行。不过这么多年神得罪得起这个人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所以巴拿巴就是找扫罗。他找扫罗的时候，在希腊的原文是好像一个采珠的人找珍珠一样，终于在大树找到了扫罗，找到了保罗。他已经隐藏了11年，他在阿拉伯旷野隐藏了3年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在大树又隐藏了8年。就好像他的主一样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总共是33年半，但有30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如果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那基督在地上怎么活的？第一段是隐藏的，所以保罗也是隐藏的。那终于呢，现在巴拿巴把他找出来，他们在一起服侍主，不过在一起1年之久，很明显的在安提亚有个新的起头。这个很明显是圣灵做，因为保罗是圣灵的使徒，巴拿巴也是圣灵所打发的使徒，和彼得跟约翰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，我们要问，如果保罗来到安提亚，那安提亚有什么结果？所以圣经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。那请大家记得， 安提阿人的特点是什么？安提阿人特点就是喜欢替别人起绰号，所以基督徒严格说是绰号，是他们讲新闻报告新闻。因为什么呢？安提阿有一条街，是一个晚上可以说是个不夜城，到了晚上是灯火辉煌。那个时候在全世界，大概安提阿和以弗所还有罗马三个城，到了晚上你看见灯火通明。所以安提阿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街，严格说来安提阿就像纽约一样，它是个棋盘的似的，它的街就像棋盘一样，一面是直的，一面是横的。那最直的一条路是它主要的路，然后还有横的，就像棋盘一样。所以呢很清楚的，等到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就像好像是就是如果这是最重要一条街，那么一定横着也有一条街是比较重要的，那么那个中心的地方应该就是市中心了。到美国的话那就是42街了，纽约就42街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哪一个城如果是棋盘式的，你看见一定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两个大街交汇的地方，所有的新闻都是在那里让大家知道的。那么安提阿是专门替别人起绰号的，所以有一天呢罗马的皇帝来了。这个罗马皇帝呢很像哲学家，所以他每次就留了个山羊的胡子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给他起绰号叫他山羊。他虽然是皇帝，给他起了山羊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这些人因为在那条街上没有事情做，所以一天到晚他们希望有些新闻可以讲讲大家听听。很稀奇，保罗到了安提阿只一年，现在居然成为新闻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们在一起聚会多少年才变成新闻的？他们成为新闻了，大家就研究说这一帮人到底是什么人。明白吗？你能说这帮人是犹太人一支吗？如果在耶路撒冷是这样的，没有错。如果能在犹太的保护伞底下，那不是最好吗？不，这个很明显不是犹太人，是罗马人吗？不是。是希腊人吗？也不是。是土人安提阿人吗？也不是。所以这些人怎么称呼他？就称他们做基督徒。那个基督徒这个希腊原文是基督人的意思，他们是跟随基督的这一班的人。但是很稀奇，什么名字都不叫，为什么叫做基督人呢？所以可见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是犹太人，也不是他是希腊人，也不是他是这个罗马人，不是，都不是。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。基督不是听说钉十字架吗？所以这帮人呢是跟随基督的。但是最有意思是什么？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被膏的意思。基督人是什么意思？这些人通通是被膏的。那么如果大家有了犹太的背景就很清楚，基督怎么被膏？那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当你读到诗篇133篇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现在安提阿有个见证，那个见证是什么？见证就叫你想起诗篇133篇，以色列人当初怎么样的聚集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现在你看见这些犹太人，这些安提阿人，这些罗马人，这些希腊人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，他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你怎么形容他？就像亚伦的头，我们叫膏油，极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一直流到衣襟，一直流到胡须，一直流到衣襟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。 五旬节我们的主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所以有极贵重的膏油就膏在他的身上。那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高亚伦这个油啊不是普通的油，他们最近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那个来源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以色列将来圣殿重建，如果真的有亚伦，真的有大祭司的话，那么你怎么高亚伦呢？你一定要用那个油才行，那个油是非常非常香的，你一下去你一闻就闻得到，你知道说这是亚伦。他的油从头流到胡须，一直流到衣襟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你怎么闻到香气？你怎么知道基督受膏？受膏不要忘，在旧约只有祭司大祭司受膏，只有君王受膏的。所以这里有一幅图画，当以色列人聚在一起为神做见证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叫人闻到一股的香气。那个香气不要忘记是什么，是亚伦头上的香气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膏油要流到亚伦的身体，所以如果流到胡须流到衣襟，那不要忘记不是亚伦是受膏的，整个身体都是受膏的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这些人为什么叫基督徒呢？为什么叫基督人呢？因为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都是跟随基督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我们就要什么是教会了。教会乃是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，我们的主是受膏的基督，他的膏油就流到衣襟，就流到身体。所以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发挥了那个香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在安提阿你什么都闻不到，很奇怪啊，这个香气也是挡不住的，香气不能把一个墙挡住。明明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，不要忘记他们和世界有一道墙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安提阿他们闻到了基督的香气。所以现在清楚吧，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人就做什么工作。如果一个人看见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如果一个人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的工作是离开不了他所看见的一切。在这以前，我们记得在大马色路上我们保罗是怎么遇见主的。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看见是安提阿的教会不错，但有个新的起头，是安提阿的教会不错，你闻到的是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奉献花很香的，尤其是奉献花的树，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。那些专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这个奉献花的树啊它有香气，但是呢很稀奇，只有当这些奉献花的树成为了树林，意思就是说是成群的，你把100棵奉献花的树放在一起，很远很远你就闻到它的香气。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如果要叫基督的香气叫许多人能闻到的话，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，我们都有奉献花的生命，所以当这些奉献花的树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老远老远人就闻到它的味道。所以不要忘记保罗约翰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都得着圣灵的膏油，这里有恩膏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如果圣灵膏我们，你怎么叫圣灵膏我们？它一定发出香气来，一定让人感觉到基督的馨香。